用词的歌声多美啊，耶稣他必看顾。今天我们诗班用全新的装束出现，使我们想起了一句诗，我这个诗的唐诗没学好，叫做月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今天他们是浓墨，过去的淡妆，我们都看得很舒服，都很好，感谢主。我们说我们最近在这儿，最近这段时期，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一件事颇为忧心种种，牵肠挂肚。这件事什么事啊？大家都知道是最近发生的台海危机的事件，是不是啊？这和台湾发生的大选联系在一起，大陆方面在进行军事演习，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啊。那么说我们中国人颇为牵肠挂肚。那么我们有很多人过去不太关心这方面时事，最近呢也都来讨论，来参加这件事情。这时候因为我过去对这个也搞民运啊等等啊这方面啊，我是颇有爱好，所以呢也情不自禁呢也重新呢进来也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又深刻地意识到我自己，我现在已经是属主的人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和过去是不一样，我重新来审视整个事件，我应该有不有一个特定的基督徒的态度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就看到大家有不同的反应。有一种意见说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一个所谓特有的立场，因为这件事是不过是牵涉到政治上的事情，面对政治上的事，圣经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呢各基督徒可以按照各自的喜欢啊自己看着办，这是谁都管不着。持这种观点的人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就失去了他特定的立场。那么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绝对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和其他人一样混在里面谈啊，这批人是这样谈，他也那样谈，那样谈他也这样谈，反正你看不出从他的言谈当中闻到一点基督徒的味道。这种人可能你也只能在星期日那天啊，发现他到教会去了才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因为这一天好像是做一些和基督徒有关的事情，那其他六天呢你就和基督徒就过一些和基督徒无关的生活，这当然不对。那么我们都认为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有个特有的立场，理由是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把我们一生交给神来掌管，没有一件事可以例外不在神的掌管之下。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为主所用，没有一个领域可以说 OK 这个地方 exception 你可以随意你自己去发挥的，没有这回事。那么我们说如果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特有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什么呢？很多人会同意这一点，其中有一种很显著的立场，就是说这个立场应该是不管不问漠不关心三不立场。神的旨意他认为已经很明白了，要我们基督徒一心以天上的事为念，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关于战争啊或者政治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对此事要躲得远远的，我们绝不要表态说话，因为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这话听起来我们基督徒好像和那些啊修身养心到的深山大林去啊做那个不是人间烟火的金山修炼道士有点差不多了。我们说这个态度，我们也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基督徒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担当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态度他也错了，他错在什么地方呢？他就错就错在他划错了天上的事和地上事的界限。什么叫地上的事？不错，圣经说告诉我们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什么是地上的事？所谓地上的事就是地上发生的事吗？如果这样子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干什么？请主耶稣把我们早点接走算了，对不对？所谓地上的事是指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血气和情欲里败坏的欲望里产生出来的事，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是在属于卖给撒旦的罪里面的事，这才是地上的事，而不是指地上发生的事。 而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从天降到地上来了，他住在我们当中，来到我们人间的苦难当中，担当我们人的苦难，而这苦难是发生在地上的，而不是在天上的。我们说，我们的主导文里面说，我们愿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样，那就是说让神的旨意不但管天也要管地，地上的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地上，我们当中，在我们中间出现，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肯定下来，我们已经批判了前面三种观点了，那么后来有一种观点，那好，我们基督徒应该让神来管我们这个立场，那么就出现第二种观点，那是就求神表态的立场。我们持不同观点的，我们基督徒的政治观点是各种各样，大家也是尽人所知的一个事实。到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到神面前来祷告，各自求神同意他们的立场啊，比如说具体的问题，在台湾是统一好呢，还是独立好呢，还是不统不独好啊，我们都拿到神面前来，对不对，来祷告，请你给我们个答案，这三种答案你选一个，对不对啊？有人说不惜为独立而战，有些不惜为统一而战，对吧？正是战，对不对啊？到底怎么战好，那请神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不知道神给我们什么答案了，因为从我们的圣经，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从来没有一条句话是针对着台海形势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个茫然，我就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我们理论上、原则上知道是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各自的拼命来祷告，求神呢给一个明确的立场。这个态度啊，就是我们想起了我们在上次讲道当中提到的那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啊，一起用到耶稣面前，给他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请耶稣表态，我们要不要给罗马政府纳税？耶稣并不是生活在天上飘然若仙的，他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面临过，这个纳税的事情是个具体的问题啊，对不对？我们也发现，我们这次好像是各派人，西律党和那个法利赛党完全政治立场不同的啊，我们可以不同政治立场也去要耶稣表态，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表态的出发点不一样，上次的表态呢，我们讲的例子上，他们实际上共同害耶稣。这一次我们可能呢是双方借着耶稣的表态呢去压对方啊，压神的，用神的表态，所以我们里面还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持的立场。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持的立场呢？如果让耶稣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来说话的时候，他该给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把问题也给他，这个具体的问题他怎么说呢？我们认为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么一句话，该撒的窝归给该撒，神的窝归给神，神要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争斗里走出来，要走第三条道路。我上次讲到从略微提到第三条道路，我太太回去听了讲到大为不满，提了一点，但你却不讲清楚是什么一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就是荣耀神的道路，它绝对不在这个世界的血气里争斗啊，持这个立场或持那个立场，它却要使我们基督徒让世人看到我们在基督徒面前的光是盐，他走的一条路是从天上铺下来的路，绝不是从我们世界世人的理论学说主义里面可以找到的东西。我们既然是属神的，就应该在一切的事上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查一下在我们所有的意念当中，在我们所持的任何的政治立场当中，有不有那些属于该撒的物，如果有的，应该彻底的归给该撒，应该去拿去该撒，不应该把它留到神那里。我们千万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把属于该撒的物打上神的标签，以此来欺世哄人。我们要求神的国掌管整个事态的发展，在这儿我们基督徒来看，所谓神，耶稣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要先求神的国，其他的事神都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在这件事上，神的国不是别的，它绝不抽象，它正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给我们指出的那样，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就不在乎我们人世人所关心的那些近忧， 国之在乎公义和平，这就是神的国。我们在这件事上面要求神的公义和和平，我们要查验我们此时此刻是否站在神的国上来对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政治事情也不例外。不要认为政治事情有什么神秘，政治事情就是我们人对人的态度。你对个人的态度扩大了，就是集体和集体的态度，就是一件政治。当年林肯在国内战争的时候，当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忧心忡忡到林肯面前，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站在我们这一方面来帮助我们战胜南方。但是林肯却说，你是为这个操心而祷告，可是我的祷告却不同。我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不要站错了队，求神保守我们和神站在一起，而不是要神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今天唱的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绝不改变，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神绝对不存在一个站队的问题，请神来站队，这是真是划天下之大忌。我们只有自己来站队，站在神这边还是站在该撒这边。所以在这个地方事情是很明白的，我们要关心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和神在一起，神在这件事情表态了没有，说话了没有呢？我们相信神肯定的说了话，否则我们就不能说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就是全备的启示。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曾经说到，圣经向我们说了一切的是我们得以完全的事。我们既然要得以完全，和我们有关的事情上面神必定说了话。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考虑，神在这件事情给我们说的什么话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那段时期里一再的到我的心上，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学的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的经文，就是闪耀着从亚伯拉罕的态度上看到，他完全闪耀着属天的道理。这道理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所说的一句话，今天成为我们讲到的题目：你我不可相争。这是从神国里面的永恒的伟大的真理彰显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道理大到可以用在国与国的之间处理他们的关系，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关系，也可以用小可以小到我和任何人的关系，包括你和你太太和先生的关系，和你孩子的关系。这个道理从上到下贯穿四种，掌管一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神是如何借着亚伯拉罕向我们说话的呢？我们再一起翻到这个十二章，我们刚才读过的地方，创世纪十三章，讲错，我们来看我们的十三章。我们翻到我们今天刚才读过的十三章里面，在讲到十三章的时候，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十三章出现的背景资料。亚伯拉罕我想不用介绍，他是神拣选的，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他的后裔，从他而出。在十二章中重新说到亚伯拉罕因为饥荒带着妻子和孩子和他的侄子罗德逃荒到埃及，他的妻子萨拉差点因为亚伯拉罕的自私的怯懦被埃及的法老霸占，但神却用降灾给法老的方法，使亚伯拉罕不但得回妻子，而且也从法老手上得了不少的牛马啊、罗羊驼背和金银财宝，还得了不少的财富。现在他带着罗德出埃及又回到迦南地来了，这就是第十三章第一节说的一句话，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了。你看当你后来以色列的出埃及，亚伯拉罕先给他预言了一番，亚伯拉罕因饥荒到埃及，一从埃及出来了，而且也一样带着金银，这个金银不从别人那里来，也从埃及人那里来的，也一样带走。想当时摩西后来五百年以后也带着整支以色列人马从埃及拿着金银出来。亚伯拉罕这个金银是亚伯兰自己争得了吗？亚伯兰不要说拿金银了，连他的太太他的保护不住，亚伯兰有什么用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回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 他的心是完全充满着感恩的心，因为神的恩典和荣耀在他的软弱上面得以成了完全。所以亚伯兰他第一件事他不忘的就是来感谢神，他深知他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不配有的。这就是我们在第四节里看到的，他来到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再次的回顾他当初遇到耶和华的情况，他再次把他的恩典和他的感谢就感现在神的宝座前前。这就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出来他是何等的，他的心思意念为神占据的这么一个非常光彩照人景象。亚伯拉罕没有得意洋洋，他深知所得的一切本不属于他，都是来自于神的。他因为知道这一点，他会在他的行为上面得到神的保守。我们来看一下罗德吧。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是他的伯父，亚伯拉罕家里是排行老大，罗德是他的老三，弟弟哈兰的儿子。哈兰早死，罗德从小父母双亡，所以他是个孤儿，被亚伯拉罕收养，视同己出，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带着亚伯兰，带着罗德经过漫长的旅程，到了苦难的时候在一起，逃荒逃到埃及。这次从埃及出来了，亚伯拉罕得福了，罗德也沾光不少啊。你看第三五节说，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因为神早就应许了亚伯拉罕，我不但赐福给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跟着亚伯拉罕的是有福的，但很可惜罗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财富到了罗德手上反而成了他的祸根了。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我们看同居是多美好的事啊，但是可惜的时候，我们的财富到了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同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财富本身不是坏事，当然如果我们的人心被罪孽所占据的时候，财富就成了我们的祸源了。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面那些不能共享安乐却不能共担苦难而不能同享欢乐的事情是比比皆是的。小到家从个人来讲，有陈世美的例子啊，一到荣华富贵了，曹康之妻就被丢了，对不对啊？过去可以苦苦在一起。大到啊，某一个政治集团夺取全国得了天下了，所有的功臣就被杀尽，这都是一个例子，这反映了人性的罪恶。表面上那地因为他们牛马太多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要放的牛羊要散得很广的地方，所以他们不能同居。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就看到下面一句话说了，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也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句话就奇怪了，原来登了那个牧场啊，还不光是罗德和亚伯兰这两家呢，还有迦南人与比利洗在那里居住，他们没有和那些外邦人在争斗，首先发生的是一件什么窝里斗的事情。所以啊，讲到窝里斗啊，我们中国人都有自卑感，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很著名了。比如说啊，其他民族人很团结，犹太人是尤其是个团结的例子，但是不要太过于这个自卑了。这个窝里斗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啊，在犹太人啊，亚伯拉罕最早的祖先里面也有这个血液，他们也窝里斗啊，罗德和亚伯拉罕进行窝里斗，所以并不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窝里斗，他们不敢跟外人相争，自己先争起来了，争牧场、草地、水源。请注意，这个窝里斗发生的双方是发生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发生在一个为亚伯拉罕一手拉扯长大的，视同亲生儿子的，实际上倒是亚伯拉罕还没孩子呢。撒拉年纪已经大了，亚伯拉罕可能就认为他所有的家产都要交给罗德，也就是罗德也是他的合法继承人，是发生在一个侄子和伯父之间的亲骨肉之间的相争。 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罗德并没有为此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上门诚惶诚恐的来赔礼道歉负荆请罪到他伯父面前，是不是啊？我没看到罗德有任何表现。而罗德的牧人胆敢跟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没有罗德在后面撑腰支持，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是他的长辈，也是他的主要的带领人保护人。我们罗德的牧人，我们是给 second 的二等的 master 做二等的那个仆人，怎么跟头等的仆 master 相争呢？那肯定得了罗德的支持和鼓励了。否则罗德的牧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但是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得到这一情况又怎么办，他怎么反应呢？亚伯拉罕如何反应？我想想，我排了几种可能性啊，有那么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正义声讨型的，在一连串严正警告发出以后，就必须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讨还公道，组织讨罗大军，对不对？要求镇压所有的逆乱犯上的罪行。他是有理有利有据嘛，他本来就不对嘛。我亚伯拉罕就是你的那个上司，我的你的衣食父母，你怎么好这样子犯上作乱？他可以这样，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就是假意装的，我们称作阴险报复型，假意装的不知道啊，用笑脸麻痹罗德，背地里调兵遣将，将罗德及其家人一网打尽啊。然后呢，只有他自动交出被迫交出家产的时候才给放人，扣除人责，现在也是世界上很时髦的一种流行方法。第三种问答案可能做出的反应就是划清界限行啊，上门兴师问罪，将罗德这个小子臭骂一顿啊，你这小子有胆，你向比利洗人去争嘛，你怎么弄到你伯父头上来了，对不对啊？真是不孝之子，宣布从此断绝叔侄关系，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一种方法，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方法呢，我称为是感情打动型，上门和罗德侄子一起吃一苦饭，一苦四甜。亚伯拉罕反复诉说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面，他是如何把罗德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长大的啊，说明现在罗德是如何如何伤了他的心啊，讲了他老泪纵横啊，是罗德羞愧交加，自动认罪服罪，乖乖的交错，多占了财宝啊，财富了。这就是感情冲动型，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三种方式。第四种，第五种呢，我可以强调是共产合资型。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来理智性的进行谈判，要求按照个人现有的财产比例划分股份，组成合资公司，对吧？然后个人按照股份的多少决定自己在公司里的发言权。当然亚伯拉罕还是便宜，因为他财产最多，他当然还可以做大老板，罗德是二老板啊，对不对？这就是现在很盛行的合资型啊，股份合资。还有一种方法叫做绝对公平型。这个绝对公平是怎么样的呢？亚伯拉罕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绝对平均主义。亚伯拉罕会同罗德一起，对不对？好好的根据现在实地了解一下周围的牧场情况，根据牧场土壤、草原、水源的好坏分成三六九等啊，每一种，然后每一等地呢来个丈量，彻底丈量，然后彻底一分为二，加等田一分为二，一人拿一半，一等田一分为二，一人拿一半，对不对？一点也不少，请比利时和那个迦南人作证在旁边，对不对？做公证，对不对？好好的统一度量衡啊，也可以做，对不对？严格这样子，双方谁也不多一寸，谁也不少一寸，打锅饭一碗水端平，大家无话可说，这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说的绝对公平性。以上这六种方法，除了阴险报复这种可能人家不为世人称道以外，不，这也难说，人们说兵不厌诈嘛，对不对？其中其他五种啊，都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讨论的，都是绝对有道理的，是吧？只是各有利弊不同而已。如果亚伯拉罕是一国的总统的话，他的议会里就可以为这五派分成五个政党争吵，彼此争吵不休，让亚伯拉罕不知如何是好。每一种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都是世人的道理。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 在这件事情他怎能从人的智慧里面找办法找方案呢？我们现在可悲的就是很多人都在人的国里面打圈子，一个方案出笼了，一个计划出笼了，都不看看是否符合神的道理。亚伯兰是说神的人，他必须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要通过亚伯拉罕彰显的神的道理是什么呢？在这里面第八节，神借着亚伯拉罕口说出了这一个巨石震惊的道理。他说，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就是所有道理的根据，我们是骨肉，所以我们不可相争。他们是骨肉，是有血亲的关系，伯父和侄子，这没错。现在这个关系扩大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后裔，我们都是他的骨肉，所以基督徒里绝对不可相争。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必须彼此相爱。基督徒和外人能不能相争呢？和非信徒的人也不可相争，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去相争你就到了地上了，你不可相争。从神的倡导观点，我们都是为一个父所生，都是神所造，我们都有这个关系，不可相争。这就是伟大的真理，用一句很平白的话说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所强调的是神的最高的原则，你我不可相争。这就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里说我们和睦同居，不能和睦同居的话也要和平的分开。请注意，不能和睦同居的话也要和平的分开。分开不是不好，不是完全不好，但注意和平。我们无论如何骨肉的关系不能断，没有宣布我和你要断绝属者关系，也不能说我们的骨肉的情感也不能伤。这个问题可以用在两岸上面，我们都是同样的骨肉，我们可以分，但我们不能伤感情，我们不能断关系。我亚伯拉罕仍然是你的好伯父，只要能够，请注意最高原则，只要能够避免相争的话，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可以放弃我所有的一切。亚伯拉罕确实是尽到了最大的慷慨和爱心了。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看第九节吧。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罗德身上，让他去挑选，我都在你后面。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这一决定是关系他的一生和他后代永远生计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不是说我有个彩电放在这，你要我给你，你给我拿去，我以后还去买一部来，这可不是。土地不能再变出来，土地大家学过经济学的叫永久资源，它的价值只会永远上升，不会下降的。土地一划分好，我就被决定了，我的子子孙孙就被选在另外的地方了。这不但关系到我，还关系到我子子孙孙的事情了。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吃点小亏可以，但是暂时的亏也是肯的，但是那种永远的亏，甚至关系到子子孙孙的生计的问题，我们不会随便像亚伯拉罕这么说吧？否则我们会干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子孙孙呐。所以亚伯拉罕这一决定不是人的血气里面能够出来的，从天上出来的。亚伯拉罕为神的国和神的义，他真正的是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了。请看，我们从大陆共产主义文化里出来的，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共产党首先倡导的，那是笑话一桩啊！3500年前，亚伯拉罕他的表现里面就把它显示出来了。我们心想，亚伯拉罕这豪放慷慨的举动，连罗德也不会想到吧？他在我们看来，他一定会被亚伯拉罕这个壮举啊感动得泣不成声了吧？或者再差劲一点，他也要不好意思起来，扭捏作态，假惺惺的谦让一番了吧？说伯父大人您老在上，小子怎敢造次呢？他要说这个话了。可是他不，你们看到了吗？第10、第11集里面，罗德 听了亚伯拉罕这一个 offer 以后，他马上被他的情欲所试探，被眼目的情欲所试探。罗德第一件事就是举目去看约旦河的全平原，他们去看亚伯拉罕说这话的神态，那个他眼睛里流现着流露着无限的爱。他这个对他不珍贵，他珍贵的是那全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是多美的地方啊！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不美了，所以他说那个时候是多美啊！耶和华的院子是哪里啊？伊甸园，有伊甸园这么的美丽，像埃及地、尼罗河三角洲那么富饶啊，是多美的地方啊！所以他看了这一美啊，他就怎么样，情不自禁了，再也对不起他了，他狠心的、贪婪的要下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看到了吗？他十一节说，于是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请注意，他厉害啊！罗德凭他的资格，凭他的哪？他有什么资格？他能拿这个？他一下子把亚伯拉罕变成山地人了，变成了高山民族了。我们知道，稍微先进文明有力量的人都把一些稍微原住民啊都赶到山地上去了。这印第安人也住到那个地方了，平原好地方啊，亚伯拉罕一下就被他贬成山地人了，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举动啊，我们就看到，我们觉得罗德这样做啊太无情无义了，我们这些绝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尽管和我们没什么特别的厉害冲突，连我们都无法忍受了，照我们看来，说不定亚伯拉罕会为此突然变色，大吼一声，好个罗德小子，想不到你如此的无耻之忧，不负这样好心好意的待遇，一忍再忍，委曲求全，你竟然得寸进尺，狮子大开口，刚才算我是瞎眼把你看错了人了，我把你看成我的侄子，所以我才这样做啊，可是你把我当伯父了没有？我现在所说的都作废了，对不对？刚才说的都不算，我们明天战场上相见。我很可能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说我好心好意让他做，可他伤了我的心了，我再也不行了，但我让他选，但是我哪里想到他会这样选呢、啊、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啊，我想我是念了这个叔侄之情，我这样给他做了，他也要顾念，既然我是顾念这个感情，他也顾念这个感情，我们双方都有个谦让啊，他这样做简直是掠夺嘛，对不对啊？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那义正辞严，那是叫做有利有利有节，那时候再是发兵讨伐，那是可占尽了天下所有的这个公义和道理。但是亚伯拉罕没这么做，亚伯拉罕请看，他默默的平静的接受了，他们就这样分开了，他们的感情没有伤，他们的关系没有断，以后罗德有难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去拯救，我们会看到下面，我们只要读创世纪读下去，亚伯拉罕不这样做，他真是让神的国在他身上彰显。如果亚伯拉罕的最后一刻有一丝一毫的软弱，一丝一毫的动摇的话，亚伯拉罕马上会从天上翻到地上来。他本来和罗德是天地之差，他翻下来以后，当然他还有道理，罗德实际上还不对，不过变成一百步和五十步之差了，大家在地上争斗，一百步笑五十步的，五十步笑一百步的事情。所以呀、啊，那就是人的道理，再罪再难都是人的道理，按照人的道理去厮杀都不会被神所喜悦，但是我们要做人就要做神完全的人，我们亚伯拉罕没有做，他的爱他表现的是恒久忍耐的爱，他平静地接受了罗德的极端无理的选择，是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他也做了个选择，他选择的是神的果，是选择了神的意，他选择的是从神那里得的爱，是恒久忍耐，是永不止息，这就是恒久忍耐，这就是永不止息，没有变过，没有停过，这种爱并不受对象的表现的影响，因为这爱是从神的永恒中来的，是永远不变的。亚伯拉罕坚信和睦和平的原则，先求了神国神的义，并不为地上的财富所打动，也不为罗德所表现的无理傲慢贪婪血气所污染，因为他知道他要急的是天上的财宝，他盼望的是在天上更美的家乡。 弟兄姐妹们，我们追求的神的国的和平和公义和圣洁绝不能动摇一点。加拉太书指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罗德他顺着自己的情欲撒种，他所要的那片肥沃的墨田都到哪里去了？都不见了，都在神毁灭俄摩拉和索多玛的时候一起给毁灭了。罗德只是他一个人逃了出来，还带着他两个女儿，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不要为那看得见的东西所牵引到我们去败坏，我们要为那看不见的果，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因为所有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这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但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里面造出来的，神是从无有当中造出来的，所以那看不见的是更加的真实。我们要求那看不见的。亚伯拉罕他求神的国的神的义，神知道他的需要。我们就看下面是怎么说的。神高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以后，神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看吧，神喜悦亚伯拉罕，让他往东西南北看，而罗德只能看左要么看右，他不能全部要，但是神让他东西南北看，而且把罗德看过的地方神再让亚伯拉罕看一遍，因为最后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得的道理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被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掌管，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例外。我们要被全人为基督来掌管，来活出基督的样子。让我们不要效法罗德，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跑。我们基督徒软弱最大的危害就是这个。让我们从里到外都被神掌管，学习亚伯拉罕，如希伯来书所说的，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愿神赐福于他的话语，造就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教会这个神的家能为这个动乱暴烈的世界里面做出那宝贵的见证，让神当年彰显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荣耀也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彰显出来，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和光。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道理是从天上来的道理，你浇透在我们心中，我们从来不会感到这么样的清凉爽快，因为你是全然圣洁的，你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在你这个圣洁的道路里走。主啊，您的话是全备的，您的启示是全备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一个角落不被你的真理所照亮，你的真理是掌管一切的。主啊，就求你来到我们心中，来到我们基督徒的全部的生活当中去，让我们彻彻底地成为基督人，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让别人能够看到从你这里得来的信心和得来的荣耀。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已经唱过那首你在诗篇里给我们那首歌，弟兄和睦同居，我们教会就是一家，我们永远是和睦的。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在你这里面彰显你的荣耀，也是我们每个兄你教会里的儿女的家，家家户户都能彰显你的真理的荣耀，都成为和睦的家，都有这个从你这儿得来的祝福，和睦、和平、有爱。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现在我们知道，在身上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有灯光照耀，就看到这样的明亮，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基督徒在这地上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去 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现在要唱一首歌，那就是信靠耶稣生死前为第286首。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来宾们，我们刚才一起怀着兴奋喜乐的心情，一起观看了我们教会的8位新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受洗归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想，我们在这个长周末里面，我们过了一个特殊的节日，星期五我们称为是受难节，今天星期天我们称为是复活节。这个圣礼，这个洗礼是最好的把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了。我们知道我们洗礼作为基督教的圣礼，刚才我们都看到了每一位弟兄姐妹他愿意把自己的身子埋到水里面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愿意去和耶稣钉十字架，愿意和耶稣同死同埋葬，把自己旧的血气的生命和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相信主耶稣第三夜复活，和耶稣一起从水里起来，从此都变成新的了，都得有耶稣的新生命。我们看就是那么奇妙，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节日，他就把我们人生的最深切关怀的两大问题，生与死，这样紧密的用这个长周末的两个节日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基督教的两个圣礼都是为这个而设的，洗礼是为这而设，我们下面接下来要领的圣餐礼也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的死，同时我们一起等待着他的来临。这两个圣餐，这两个圣礼都把我们今天的节日恰到好处的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最奇妙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过的节日称为复活节，这是一个奇妙的名称。复活意味着对死亡的战胜和否定，这对我们世世代代人来说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但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非分之想。死亡是对人生价值的粗暴的否定，死亡是一切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愿望和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过去有一句话说壮志未竭身先死啊，我们就是提到了我们的死亡是如何的把我们人类拦腰斩断，把我们的价值否定的这么一幅图画。从孩子起我就像许多过来人那样问道，人为什么一定要死？当第一次知道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不禁收紧了。大人的回答说有生就必有死，这个回答是我们过去中国古来传统的道家思想的一种其生死的自然主义的回答，似乎很有见地，也挺颇有智慧，但这只是一个将归纳法有限地运用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得出了一条描述这个现象的经验地表而已，这不过是一种描述，他没有从根本上来走，根本上来回答我们对死的问题。 因为生和死并没有必然的逻辑的联系，生和死的差别之大不是这么一句话可以抹杀的。我们知道几何平面几何以它的简洁性使我们印象深刻，比如说他说过两点只能做一条直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正确，因为我们实在在我们脑海里都能想出过两点还能做出另外一条不同的直线，逻辑上是 very exclusive。 但是我们在生和死之间，我们却不能想象我们生了又为什么必定要死，我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可以想象的永生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现实却从来不是这样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美好的愿望，我们心底的渴望，在我们的现实面前被残酷的粉碎了？难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死吗？永生必有死，难道我们人被生的目的就是要为去死吗？如果这条结论合理的话，我们就要问一生，人既必死，那何必生？世界上有许多聪明的人想对这个千古的悬疑做出回答，但是只有我们的孔夫子最聪明，他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难以上青天，他有自知之明，他说未知生曰知死，他承认他对生死两不知，但这句话中也暗示了我们，除非我们真正知道为何要被生在这世上，否则我们绝不明白人为何会去死。如果当年孔夫子循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我们或许会得到一批相当不同的文化遗产，但可惜的是孔夫子的真意还是劝我等这些后生学子们不必去为死的问题而操心。他自己是个大圣人，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夫子为求道，他求真理而甘愿不要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可嘉，但他所求的这个道对我们的普通中生的普通人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我们会说孔夫子这个道又何于何可求呢？求道了又干什么呢？人最终还不就是一死吗？这个差别到底在何处呢？可见孔夫子愿用尽自己生命所去求的最高的道，却不是那是生命的道，他为那个道要耗尽他的生命，可是那个道却那么残酷无情，不把生命还给他。他求的那个道最多可满足他老人家的求知欲，但却满足不了我们大众百姓的求生欲。佛教指出人的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苦处，其实在我们看来死并不是其中四个苦处当中一个独立的一类，死是所有人生之苦、人生惧怕的总根源。根据佛教的解释，人生是苦，因为生免不了去死；老是苦，因为人老了离死亡更近了；病是苦，因为人最可怕的病就是那得了就要死的病。法国作家卡缪说道，人的全部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为了摆脱死亡造在人类身上的阴影，各派哲学和宗教都尽了他们本身最大的努力。孔夫子的回答并不能满足日后儒家的需要，儒家指望人可以通过立功、立德、立言这三不朽来摆脱死亡对个人的毁灭性的打击，道家指望以逍遥游的浪漫的心情 来想象死亡不过是与天地化合，人的不朽就是通过那永恒的自然而体现出来。佛家的解脱之妙是更妙的，他将死的初因生也连根地拔掉，他以此来破除因果报应的轮回，而进了一种不生不死、外烂俱竭的无色无嗅、无月无念、无形无体的盘涅境界而成佛。但是所有这些学术和宗教的教义都遭到了当代科学发展的无情打击。现代科学对天体演变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宇宙学上大爆炸理论的研究，指出了我们所居住的宇宙不但有其开端，更有其末日来临的一天。这宇宙并不如儒家所想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境界，也不是道家所说的是一个有始无终、一个与天地化合的境界，它更不是佛家所说的是一个轮回不断、无始无终的世界。我们人所建立的价值既不能与天地共存，也不能与日月同辉。从宇宙学的观点来看，现在供应我们人类一切能量、热源和光源需要的太阳，最终等待它的命运就是一个核燃料烧尽、天体收缩变成吸引力巨大的黑洞而已。所有一切的一切在永恒中都会化为乌有，这就是现代科学向我们描绘的一幅世界的远景图。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学的发展不但不能改变人们必死的命运，反倒是无情地摧毁了人们自古以来传承的灵魂不灭的精神寄托，摧毁了我们对死亡一种落落含情的一厢情愿似的浪漫的情怀。人被彻底的物质化了，死亡并无神秘可言，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人的死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来，只不过是有机体停止了它的新陈代谢的过程而已。人身体的死亡就是你全人的秘诀，在死面前，人与任何的动物都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别。所有人对价值的终极关怀、对永生的盼望、希望能面对死亡大胆的问一声这是为什么的企图，都被应该的打落到感情用事、想了非非、非科学、非理智的模式中去了。人类自己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价值毁灭的绝路上去了。我们活在现代的人要比活在过去的时代的人更加沉重、更加没有指望。但是在这黑暗中，人类可以看到一线光明，一丝希望。在世界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中，唯有生成从神启示而来的基督教将死亡看作是一个非自然的现象。请注意，只有基督教把死亡看成是一个非自然的现象，死亡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大声疾呼，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也唯有基督教告诉我们，死的毒钩不是别的，就是人犯的罪。值得注意的是，唯有基督教将人类生存的最大的威胁根源规定于是罪。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是什么造成你人生的最痛苦的根源？不是别的，是你的罪和他人的罪，是这个社会的罪，使你的生活痛苦。这个痛苦的总根源造成了我们的死亡。判人死的权势，就是那神永不改变的公义的律法。罪通不过神公义律法的审判，死只是他唯一的出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非人的罪被担走，人的罪被顶替了，律法的作用才不会降在人的身上。也只有如此，死亡才不能借助律法的权势做我们的王。这件事由谁来做？自3500年前的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就知道，神要在这末世差遣他的受膏者。这受膏者在希伯来话中称为是弥赛亚，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是基督。神要在这末世差遣他的受膏者来施行这最后的拯救。但是谁能想到，这基督就是天父上帝的独子，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稣呢？是他如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临前800年前所指出的。纵观从耶稣的被出卖、受审讯、受鞭打、受戏弄、受嘲笑、受嘲笑，直到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止，那一桩、那一件，不是人类罪恶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墙倒众人推，一个最无辜的、最善良的、最智慧的、最温柔的，也是最谦卑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阴险、最蛮横、最残忍的刑罚的牺牲品。这人类的罪有多么的可怕，耶稣的死恰好做了死是罪的公价的最好的注脚。但是正如耶稣生前800年前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们所传的由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展露呢？我们如何才能相信或者确认这2000年前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犹太人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的独子，让我们借着他的死而得生呢？诚然，耶稣以前的许多先知对这事都有预告，而且耶稣本人在上十字架以前，对他的门徒不断地说明，他照着父神的定义，他必须被交给文士、祭司，必须受苦受难。但他的门徒中，到底有谁能明白、相信这种类似天方夜谭蛇的谈论呢？他们讲，耶稣受死的整个事件，都看作是一桩大祸临头的事。一个个东躲西藏，抱头促窜，却唯恐远之不及。但是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才是这些教养不高、从未读过圣贤书的加利利的渔民农民不但整个的明白相信了耶稣的话，
而且身体力行，肩负着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的呼召，将他们的心血和生命都献上而无怨无悔，将福音从巴勒斯坦整个的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传遍了后来的欧洲，现在的美洲，直到目前福音的呼唤直逼中国的大门呢、啊、难道门徒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位什么高明的大师，他们的神经被点拨了一下扭转过来了呢？还是因为禅宗佛教里哪个禅师棒头一喝，使他们突然醒悟了呢？或是哪一位有深意深奥不测的神秘难测的哲学家心想家在他面前把这个高深的道理给点明了呢？都不是。这事就是第三个耶稣复活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已经重温了这历史事件的记录，我们看到耶稣他生年第三个要复活的事是一个公开所知的事件，他的死是被严加防备的事件，但是耶稣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是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出现的事，这是一件在历史的时空中所出现的一件最不可思议但又却是最真真实实的事件，这就是英雄的复活，事实摆在那里，耶稣的身体的裹尸布和他的头部两者分开，纹丝不动地放在那里，这个大这个坟墓的空坟就留在那里给大家看，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说明耶稣是复活了。最正确的证据是耶稣亲自向他的门徒显现，向许多的跟从者显现，最多的是叫500多人显现，是这个显现千真万确的摆在这些门徒面前，才把门徒整个的生命给改变过来了。彼得这个曾在最关键的时刻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对此是最有体会的，他的彼得前书中说道，愿颂赞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头就论到了主耶稣基督说，按肉体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了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体的复活证实了他所说的那石破天惊的宣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对耶稣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不复活的话，耶稣这些话就是最最亵渎神的话了，因为这个权柄只有神才有。但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让他复活了，这一切都证明耶稣对他的宣告是那么的确确实实无错无误。我们要知道基督教生命力的最大资源不是别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我们教会有今天就是耶稣的复活。在圣经上第一篇有记录的讲道，教会诞生的那天，彼得在使徒行传里讲道，他说的信息不是别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整篇讲道彼得几乎没有提耶稣的为人他是怎么样的高尚圣洁，他只是说道，这位加利利人你能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神已经将他复活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整个教会能够成立的生命的最大的动力，正是因为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 是耶路撒冷的三千多犹太人，当时他们就受洗归主，不是别的，因为空坟就在旁边，他们都被这事实所经历过，没有什么再比事实更有证据了。耶稣的复活是一件最最可考可查，是一件最最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是对记录的最详细、调查的最彻底的历史事件。敌人在此面前惊慌失措，他们不知如何应对。耶稣敌人出奇的沉默，就是耶稣复活的最奇妙的印证。耶稣的复活，他那充满权柄的宣告化为真实，这成了我们人类的信仰的源泉。耶稣的复活不是那些我们原来身体的简单的复苏，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形态向我们展示的。在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里说的，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耶稣的复活就是要把我们那不朽坏的身体变成那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信着他，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所有罪所有人当中的第一个复活的果子，他就是那初熟的果子。耶稣的复活不是别的，要把末世发生的事情拿到现在来给众人看，我们将来信他的都要跟他一起复活。我们要把我们的不死的有罪的身体给致死，从而得到那荣耀圣洁的永不朽坏的身体，来承受那永远的果。这是耶稣复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耶稣的复活这件事，在现代科学理智昌明的今天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想过没有，最不可思议的竟然是这个貌似神话、天方夜谭似的这么一件生灵，居然在世界上获得了最大的跟从者。在这里相信的人里面不乏教授、学者，那些世上的有教育的人。这个事情是最最奇怪的，就是翻开世所尊敬的学术上面公认的大英百科全书，你翻开复活这一节，大英百科全书也不敢说这复活是不科学的事，因为这和科学无关，这是神的大能超越科学、超越时空向我们人类显现的一个最最真实的真理。耶稣基督说，凡属他的羊群必听得懂他的呼声，属真理的必能站在他面前。保罗说，你有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原来这里面保罗把你所信的对象点得再具体不过了，他不是要你搞清神学里面的奥秘难测的道理，他只是要你认定这个事实。耶稣复活的事实摆在这里面，你看有哪一点是你可以拒绝他的。要知道你所有学的科学知识不足以概括那无限的真理，神的无限来到你面前，你只有低头屈膝拜在他的脚下，称他为你的主。在这里我们最具体的，我们就说，你信不信神让耶稣从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件事实，这是一件可考证的事实。如果没有这件事，彼得、约翰这些人没有力量把基督教推到世界，没有这件事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带着他荣耀的身体，他现在正坐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来祷告，他是永活的上帝，他是我们教会用之不尽的源泉。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实陈明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来宾面前，请我们来考虑，请我们来思考，让我们一起的心门来为神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就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复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今后我也要和他一样复活。我请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受洗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闭上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的心默默地为你们今天邀请来的朋友来宾们做那祝福的祷告，为那你们在远方的亲人朋友，你们的父母兄弟，那些还未信的，你们献上你们心里最真切的祷告。你们求耶稣今天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里的人能够亲眼目睹他的荣光。在这今天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正选定他为我们的主，我们要承认他是我们的王，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交给他。我下面愿意神的灵充满我，愿意神的灵用他的权柄来亲自发出他的呼召，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哪一位从来还没有在公开的场合下曾经举手当众表示他要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今天把这个机会摆在大家面前，是神爱你的父为你准备的。我们看，我们请这样的弟兄姐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请你轻轻地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我已经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要希望这个机会摆给大家，我们愿意这个时候你来到耶稣面前，你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复活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他的复活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还有没有，请，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感谢，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太高兴了，我们今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心为之感动。今天是96年的复活节，我们再次把这机会放在你面前。耶稣基督说，我在你心门外敲门，你开了门我就进来。我们这里面，我们希望耶稣的羊都来到他的羊群里，我们感谢赞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呼召，有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几位弟兄姐妹当众的来宣告愿意他们今天和这些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了。我们看还有没有，我们感谢主。下面我们请这些刚才举起手来的人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为他献上祷告。请刚才已经举起手来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低头，把眼睛闭上，我们不要看，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让他们一起在天父面前，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给摆上，我们来把荣耀和赞美归于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今天把现在有8位弟兄姐妹都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让他们举手决志。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唯有你的大能才能让我们今天都能看到你的荣光。主啊，我们今天为我们在座的，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我们为侯慧清姐妹祷告，我们为贺娜姐妹祷告，我们为张麦弟兄祷告，我们为杨红姐妹祷告，我们为王亚凡弟兄祷告，我们为杨若梅姐妹祷告，我们为肖思庆姐妹祷告，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保守这些你新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各位坐下，谢谢。